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成功阻挡俄军飞弹，泽连斯基说乌克兰一定会反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到南韩会晤尹锡悦。联合国大使赴苏丹，红十字会将会将首批物资送往战区。媒体报道指，中国设数据黑盒，限制或中断海外人士取得中国数据。拜登呼吁俄罗斯释放华尔街记者。拆墙运动发起人呼吁拆除中共网络柏林围墙。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俄罗斯近日对乌克兰空袭不断。5月1号上午，乌克兰首都基辅再度传出防空警报声，要求民众前往避难所。随后基辅地区就出现爆炸声。乌克兰当局指防空系统发挥作用，成功拦截俄军飞弹。除了基辅之外，乌克兰苏梅和第聂帕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区域星期一上午亦都有爆炸声传出。泽连斯基30号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讨论乌克兰的军事需求。泽连斯基针对法国已经提供的国防援助表示感谢，双方讨论了其他方案，藉此加强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能力，同时亦都感谢法国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的承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月29号在一次访问中提到正在准备反攻，而且将会反攻，强调乌克兰确实有反攻计划。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预计5月19号到21号在日本广岛主持七国集团之七峰会。据一名日本政府官员和一名来自七国集团的官员透露，日韩领导人的会面预计在该峰会之前举行。南韩总统办公室官员表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7号会访问南韩，进行日韩峰会的日程几乎确定。跟住5月中可能举行美日韩峰会，三方加深和加快合作脚步，明确展现巩固阵线的积极态度。预计20号会同日方同时宣布日韩峰会最终的日程。在岸田文雄访问南韩之后，美日韩三方很有可能藉着5月中在日本广岛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之七峰会的机会举行美日韩峰会。外界预测会议可能会谈论到美韩峰会之后提及的核磋商小组 NCG 和相关的美日韩合作体系。尹锡悦和美国总统拜登4月26号在华盛顿会晤，共同发表针对遏止核威胁扩大能力的华盛顿宣言，内容包括加强美国对南韩的核保护伞，派遣美军核动力弹道导弹潜艇造访南韩，组成核磋商小组 NGC 等。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30号表示，由于苏丹急速恶化的人道危机，联合国最高人道事务官员正在前往这个饱受冲突游轮的地区。古特雷斯的发言人杜瓦克里发表声明说，在苏丹正在发生的事规模和速度是前所未见，联合国对苏丹和更广泛地区所有民众眼前和长期的影响感到极其担心。声明指出，有鉴于苏丹急速恶化的人道危机，古特雷斯已经派遣联合国人道事务与紧急援助副秘书长格里菲斯前往当地。苏丹内战由4月15号爆发以来，苏丹政府军和准军事团体派出支援部队，两度达成停火协议，但是期间并没有确实执行。各地传出不少冲突事件和人员伤亡的消息。根据卫生部截至4月30号的数据显示，目前战争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达到528人，受伤人数4599人。而好消息就是30号苏丹红十字会宣布首批医疗物资已经抵达苏丹港。另外，苏丹红十字会亦都强调交战各方需要提供安全通道保证，以确保物资能够顺利抵达喀土穆等一线战区。《华尔街日报》4月30号指出，在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国家安全至上的要求底下，中共政府最近几个月限制或者全面切断海外用户进入重要资料库的渠道。 包括企業註冊資料、專利、採購文件、學術期刊和官方統計年鑑等，就好像將數據放入黑盒，引起全球企業和投資者不安。不單止這樣，美國管理顧問公司貝恩的上海辦事處、美思明治集團北京辦事處近期都曾經被中共當局突擊搜查，美思明治還有五名員工被扣查。商業諮詢及研究服務公司和海盛上海辦事處同樣被突擊搜查，員工被警方查問公司採用的中國專家姓名。此外，美國商會亦都表示，中共政府對專業諮詢公司加強審查，會大幅增加在中國經商的不明朗和風險。拜登總統4月29日出席白宮記者協會年度晚宴，該年度晚宴是由報道白宮新聞的記者團發起，每年邀請包括總統在內的很多政府官員參與，亦都成為美國娛樂界明星和華盛頓權力精英階層互相認識和交談的一個機會。拜登總統在參加白宮記者協會年度晚宴之前，曾經和《華爾街日報》記者埃文·格什科維奇的家人舉行私下會晤。格什科維奇今年3月30日被俄羅斯當局逮捕，隨後被以所謂的間諜罪指控，美國政府強調俄羅斯錯誤地對他進行拘捕。據 CNN 報導，《華爾街日報》新任總編輯艾瑪·塔克4月29日在白宮記者協會晚宴之前，舉行了一個他旗下記者埃文·格什科維奇的遭遇為主題的招待會，所有參與者都佩戴釋放埃文 Free Evan 的貼紙。5月3日世界新聞自由日前夕，拆牆運動發起人喬欽欽呼籲世界網民聯合一起，要求各國政府和議會充分認識這道電子監獄圍牆被人類造成的危害，共同努力拆除中共網絡柏林圍牆。近兩個月來，針對中共封鎖境外網絡信息和新聞通訊的互聯網防火牆，防火牆城 Great Firewall 簡稱 GFW，一些海外中國民主人權活動人士在網絡積極展開拆牆運動，運動發起人都將這座隔絕中國大陸14億人或者十幾億網民的虛擬高牆稱為網絡柏林圍牆，並且將牆內的區域網空間形象感比喻為電子監獄。拆牆運動英文名是 Ban GFW， 呼籲海外華人民運圈響應意見人士同日女士在美國國會的倡議，將拆牆作為推動中國社會進步的第一要務，目的是整體拆毀中共的互聯網防火牆。
下面是國際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聞提要。傭兵組織華格納集團估計，烏克蘭將於5月中旬進行反攻，俄國恐怕陷入悲劇。麥卡錫抵達以色列，啟動上任議長的首次國際訪問。美韓強化防禦合作，美國空軍可能會在南韓部署戰略轟炸機。巴拉圭大選執政黨勝出，消除與台灣斷交的擔憂。參議員斯科特暗示5月下旬將宣布競選美國總統。帕克希爾哈薩韋副董示警銀行業滿手壞帳，商業地產可能會釀成風暴。下面請聽詳細報導。星期日與俄羅斯總統普京關係密切的傭兵組織華格納集團首腦普里格津預計烏克蘭將會在5月中旬展開反攻，並警告這個對俄羅斯來說恐怕會是一場悲劇。法新社指出，幾個月來華格納集團一直是烏東戰鬥核心，巴克姆特戰役俄方攻勢的急先鋒。普里格津即是俄羅斯總統普京的盟友，但是作為私人軍事集團負責人，他陷入與俄羅斯國防部間的權力鬥爭。他星期日責備俄羅斯軍方領導階層說，目前華格納集團只有所需炮彈的 10% 到 15%。 他表示預期烏克蘭將在5月中旬就會開始反攻。他說 这场反攻可能会成为我国的一场悲剧。另外，自俄罗斯全面进攻乌克兰一年多以来，俄罗斯人对乌克兰的反击行动的担忧已经有所增加。很多城市都取消了5月9号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打败纳粹的传统庆祝活动，而乌克兰近期都宣布乌军正就期待已久的反攻整备进行最后确认。星期日，国会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率领一个由16名成员组成的两党国会代表团抵达以色列，开始作为议长的第一次国际访问之旅。这个是应以色列议长阿米尔奥哈纳的邀请，在当地时间30号中午左右抵达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奥哈纳对麦卡锡一行表示欢迎，并期待加强两国议会之间的联系。他亦都感谢麦卡锡选择以色列议会作为世界上第一个访问的议会。根据以色列议会发言人发布的一份声明，麦卡锡说，我们很荣幸能够同你们一起在耶路撒冷庆祝以色列的独立，并重申我们两国之间的特殊关系。在接下来的75年里面，我们重要的伙伴关系有望比前75年更加强大。预计麦卡锡将在5月1号参观以色列大屠杀纪念馆，并将在当日下午在以色列议会发表演说。根据美韩元首近日达成的一项共识，美国同意给南韩提供延伸的核威慑，来应对北韩可能去南韩发动的核攻击。日经亚洲星期六报道说，美国空军正在考虑在南韩部署美国战略轰炸机，落实两国元首确定的共同防御行动。日经亚洲称，这个消息是美国太平洋空军司令威尔斯巴克将军在近日接受日经亚洲采访时候所透露的。威尔斯巴克认为，在过去5年，北韩的导弹试射技术已经有明显的提高，试射失败的情报已经少了很多。威尔斯巴克指出，北韩已经从液态燃料短程弹道导弹发展到固态燃料远程导弹，这是一种能力和技术的提升。他说，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使用固态燃料的导弹隐身性明显优于液态燃料导弹，因为它省去了在发射前添加燃料这个容易被雷达发现的程序。因此，威尔斯巴克强调，将来美军的轰炸机将会定期到朝鲜半岛执行任务，或者亦都会在半岛降落。星期日，根据巴拉圭大选已经开出 99% 的选票结果显示，执政的科罗拉多党，亦即是红党候选人44岁的经济学家 San Diego 佩纳战胜对手60岁的政治老将阿莱格里，成功赢得这次大选。初步官方统计显示，佩纳以 42.7% 的得票结果，比中左翼反对派对手阿莱格里得票率高出 15%。 佩纳的胜出也都消除了人们对巴拉圭和台湾断绝外交关系的担忧。过一段时间里面，台湾议题已经成为巴拉圭大选的主要话题。巴拉圭是与台湾保持正式外交关系仅有的13个国家之一，同时民众也都聚焦于巴拉圭的经济和腐败情况。而科罗拉多党和右翼政党候选人在国会选举和州长选举中的表现也都相当强劲。一些省份的科罗拉多党候选人历史性地胜出了反对派对手。佩纳在胜选演讲中说，在经历了过去几年的经济停滞和财政赤字之后，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这场胜利不单只是科罗拉多团队的胜利，亦都是巴拉圭的胜利。 据南卡莱纳州共和党参议员 Tim Scott 星期日表示，正在考虑竞选总统的他将在5月22号宣布他的重大决定。当日 Scott 在南卡查尔斯顿市参加一个市政厅会议时候表示，5月22号在南卡莱纳州的北查尔斯顿是迈出最后一步的时候了。他话俾议会的支持者知，我哋将发布一项重大声明，而你将会愿意在场。之前唔到一个星期 ，Scott 喺接受 Fox 新闻采访时候表示，佢希望喺5月底之前就是否参选做出决定。现年57岁嘅 Scott 系美国参议院银行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亦都系参议院唯一嘅非裔共和党议员。而目前正式宣布参选总统的共和党人，除了前总统 Donald Trump， 还有前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科技企业家马斯亚米、前阿肯色州州长哈恩森、talk show 主持人 Larry Elder 和德州牧师兼并购公司首席执行官 Ron Bingsley。据哈萨韦公司副董事长股神巴菲特长年的事业伙伴孟格近日警告，随着房地产价格下跌，银行业现在满手坏账，美国商业地产正在酝酿一场风暴。孟格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候表示，近期银行业事件虽然没有2008年金融危机那么恶劣，但是还是会遇到一定程度的麻烦，人只要过得太安逸就会养成坏习惯。当困难来临的时候，人们就会意识到他们已经失去太多。哈萨韦公司过去在动荡时期援助银行业者的经验，但是自美国直谷银行和标志银行相继倒闭以来，该公司一直作壁上观。孟格表示，哈萨韦到现在按兵不动，部分原因是银行的大量商业地产贷款组合中暗藏风险。他说，有很多面临麻烦的办公大楼，很多陷入麻烦的购物中心，还有大量陷入麻烦的其他物业，那里存在着大量痛苦。他说，目前国内每间银行的商业房地产贷款门槛都比6个月前要高，显示银行业已经开始撤出商业地产领域。